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很高兴我们在这里又相遇，我们一起的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会讲解第五课的内容，就是有关立位记，就是圣洁生活的一个指引。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一节课第四课的内容。第四课我们讲解了出埃及记，记述神怎么样在当中奇妙的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并且进入到西乃山之地。当中我们讲解了出埃及记的大纲和内容。出埃及记的大纲主要有七部分，而出埃及的内容主要是讲述了以色列民在神的带领下离开埃及，来到旷野，穿越沙漠，最后抵达西乃山的整个旅程。整个出埃及事件的神学捉要就记述在出埃及记十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也讲解了摩西他在神呼召他出来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有五个的借口，以及摩西在和以色列民按照神所吩咐的方式建造了会幕，并且在建造会幕之后，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表示神要临在以色列民当中。第二部分我们讲了出埃及的时间和路线。出埃及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446年，或者是公元前1275年。出埃及的路线有三个可能性，一个是北路，一个是中路，一个是南路。而南路呢，是能够解答最多问题的线路。最后我们讲了出埃及的神学意义，主要有两个的神学主题，第一个是拯救，第二个是约。而整个出埃及都贯穿了一个的重点，就是神的临在。因为耶和华是那一位自有永有的神，他要临在他的百姓当中，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困境。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第五课的内容，有关立位记。立位记很容易都会被我们有忽略，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立位记呢，它这一卷书的内容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是感觉到非常的陌生，而书当中描述的一些献祭敬拜的礼仪和我们今天的信徒的生活截然不同。有一些的读者，他们因为不熟悉书当中的一些事物而不愿意读立位记。另外一个原因被人忽略的是，立位记似乎是打断了神子民故事的一个脉络，要到第四卷书，也就是民数记那里才接续整个故事的发展，讲述以色列人从西乃山起行到应许地的边缘这个旅程。然而立位记在神的话语当中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对我们明白神与人的关系有很大的贡献。要了解其中的信息，必须要格外的用功。我们要尝试明白古代的献祭习俗以及它对旧约宗教的一个意义。下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课程内容，我们会讲解几部分的内容。首先我们会介绍立位记的一个背景，还有立位记的大纲、立位记的内容以及立位记的神学主题。立位记的背景，在古代近东的地区，他们会常常以动物来献祭，这是十分普遍的一个现象。由于近东地区他们拜偶像十分盛行，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与一些神子交往，讨这些神子的欢心，并且他们相信能够继续得到恩惠。但是以色列民献祭却与他们有所不同。首先，以色列民他们没有用祭牲来预测神子未来的行动这个一个风俗。其次呢，以色列民献祭的制度是为了要强调他们与神之间有一个圣约的关系。最后，以色列民献祭的特色是要保持一个圣洁的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以色列民这些献祭的制度好像是陌生又很奇特，但却是以色列民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就是喜欢用献祭来敬拜神，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这些文化特色。同时，我们要明白以色列民他们与近东国家在献祭上是有所不同的。第二部分，我们来说一下利未记的大纲。利未记的大纲主要有以下几部分，我会尽量的说慢一些。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一节到七章三十八节，主要是讲到献祭，当中有一般的规条和祭司的规条。一章到六章八节是一般的规条，而六章八节之后呢，到七章三十八节是祭司的规条。第二部分是从第八章一节到十章二十节，讲述的是祭司的一个职事，当中有讲到什么是分别为圣，祭司有一个就职典礼，以及违命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八九十三章分别的讲述。从第十一章开始到十六章结束，讲述了洁净与不洁净的一些条例以及赎罪日。第四部分是从第十七章一节到二十七章三十四节，讲述了圣洁的一个典章，当中有讲到十七章的血的神圣，十八到十九二十节二十章是讲到道德律法，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是讲到祭司的规条，二十三章是一些的节期介绍，二十四章是讲到油、陈设饼和蟹足的事件，二十五章讲述的是安息年与息年，二十六章是讲到赏赐与惩罚，而二十七章也就是最后一章是讲述到许愿与十一奉献。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重难，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第五课的内容，是利未记。刚才我们讲了利未记的一些背景和利未记的大纲，现在我们要讲解利未记的内容。利未记强调个人、祭司和民族的圣洁，这是以色列民故事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什么是利未人呢？利未人是雅各十二个儿子当中其中一位利未的后裔。神从利未支派当中选择了亚伦和他的一家做祭司，他们负责献祭，在会幕里服侍，在圣殿当中敬拜神。出埃及记在结束之前强调了在哪里敬拜神，也就是在会幕里敬拜神，因为神要临在以色列民当中。而利未记则是讲述要怎样去敬拜神。利未记详细地列出各种向神献祭的条例 和处理，当中有祭司的职分、圣洁、洁净等等的内容。利未记一开始就讲述了在会幕当中一个正确敬拜的形式，有五种的祭可以向神献上。燔祭、素祭、平安祭是最普遍的献祭，赎罪祭和赎愆祭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要强调献祭的一个结果，是记载在利未记一到七章里面。在利未记八到十章里面提出了代表百姓的祭司有怎样的一个条件，在利未记十一到十六章里面讲到敬拜者的条件，从十七到二十七章是讲到圣洁的法典，其余的只是强调会幕到外面的一个正常生活。利未记开头七章是所有以色列人的献祭手册，这几章的内容里面描述了五种不同的祭，前面三种就是燔祭、素祭和平安祭是旧约里面最普遍的献祭，对这三种献祭的描述每一次都是以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作为结束，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强调这三种献祭的结果。另外描述了有两种的祭，就是赎罪祭和赎愆祭，这两种的祭的经文却有不同的编排与目的。这两种的祭不大看重所呈现的动物的价值，而比较关注的是犯罪的一个性质，到底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并且犯罪者他的地位。对这两种献祭的描述每次都有类似这样的说法，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这是从人的角度强调这两种献祭的结果。八章到十章描述了祭司的高立与就职，并且擅自进行祭司职事的一个后果。我们不晓得拿达和亚比户所献的燔火的细节，在利未记里面第十章第一节里面有讲述，但是经文却强调了耶和华的圣洁，人们只可以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方式去接近他，在利未记十章三节这样说的。利未记第十一章到十六章讲述了洁净与不洁净的区别，范围包括了日常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有饮食方面，有生育方面，皮肤病与真菌细菌这些疾病以及漏症。而第十一章提及的有关饮食的限制则是根据以往禁食肉类的一个禁令为基础。你们应该还记得创世纪的时候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原本的计划就是要人吃素的，但自从洪水之后，神允许了挪亚一家可以吃不带血的肉，在创世纪九章三到四节那里说。利未记则是按照洁净与不洁净的区别扩大了饮食的限制。我们不知道利未记每个规定的原因，为什么进食某些食物或者进行某些的活动就是不洁净，但是有些东西不洁净是因为它带有病毒。在古代的社会里面，他们没有电冰箱，在炎热的天气底下，那些没有经过冷藏的肉类对于公众的健康会带来严重的威胁。神不准人吃某些的东西也可能有神学上的原因，有些的食物可能是与外邦人敬拜的风俗有紧密的关系，有的是被禁止吃是因为血等于生命， 在17章11节里面讲到，血是不能够吃的。神要求以色列人尊重生命，神是生命，是他所赐的礼物。所以即使有一些动物是可以吃，也必须要先把血完全的放出来。人只可以吃草的动物，而不可以吃肉的动物。我们最终会认为这些区别洁净与不洁净的经文只是一些实际的一些教训，教导了我们一个的真理。从第11章到第15章是指向第16章的一个赎罪日，给读者做好一个准备来明白这个的日子。经文描述了什么是不洁净，好使这些污秽在赎罪日里面能够得到赦免。在旧约的律法里面，赎罪日是最神圣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里面与其他以色列的一些日子不同，这个日子不是让民众去纪念神过往的大能作为，或者是在收割的时候来赞美神的美善。在赎罪日，神给以色列民提供了一个每年一度的时刻，让他们洁净这一年所有未赎的罪和污秽。赎罪日是大祭司每年一次允许进入到至圣所里面为百姓提供赎罪的机会。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除去了每年一度的赎罪日的需要。因为耶稣基督进入了至圣所，他为我们赎罪，他不是用动物的血，乃是用他自己的血来救赎了我们。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坦然的无惧。我们也不需要再像以色列人那样持守着不吃血这样的一个习俗，因为我们今天是新造的人，神已经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能够靠着他得胜。凡是神所创造的都可以去使用。第17章到27章是为所有以色列民定下一个圣洁的道理，包括一些性的贞洁、遵守圣日、公平对待穷人等等，因为神的属性是圣洁的。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重难的课程。我们现在讲解的是第5课利未记的内容。刚才我们讲了利未记的大纲、利未记的内容、利未记的背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的神学主题。利未记是紧接着出埃及记的，由于出埃及记已经清楚表达了神与以色列民圣约关系当中律法的一个概念，故此利未记就接着简述这些律法的规条。在利未记26章46节里面这样说，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所立的。利未记的神学主题有两个，第一个是献祭，第二个是圣洁。所谓献祭，是指神定义要以祭牲的血作为洗净罪的一个方式。神清楚地指明，若要赎罪，人必须向神献上生命，而祭牲的牺牲就是能够把犯罪者从本来应当承受的死亡当中去赎出来，也就是以动物代替了我们人类， 因着动物丧掉的生命，使那些凡犯罪的人得以活下来。同样，新约也提到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为世上的人献上他自己的生命，因他一次的献上，就赎回一切相信他的人。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取代了利未人的献祭制度。不过，正如在旧的制度那样，神仍然邀请我们个别的向他认罪悔改，以信心回应，好让耶稣基督替代我们，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利未记的另一个神学主题，也就是它反复不断的出现了，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十九章二节、二十章七节和二十六节都提到的，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要以色列民过圣洁的生活，是基于神是圣洁这一个的属性。但神的圣洁与人的圣洁是有区别的，神的本质是圣洁的，而以色列民的圣洁是源于他们与神的关系。今天神仍然希望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就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谦卑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与神契合，过圣洁的生活。利未记里面也有一些的原则，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如何能够亲近圣洁的上帝呢？所以这些的原则其实今天仍然同样的有效。有六点的原则。第一，我们要把罪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神肯原谅和接纳罪人。第二个原则是，属神的领导们要过着圣洁虔诚的生活。第三个原则，神愿意人认识他，与他有亲密的关系。第四个原则，神是有恩典的神。第五个原则，神爱惜所有的生命，他眷顾人的一切需要。最后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感谢神和敬拜神，并且自觉追求他的赦免和饶恕。我们今天讲解的有四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讲了利未记的背景，在古代近东的地区，他们也常常用献祭来敬拜他们的神子，但他们是要讨他们的神子的欢心，并且要得到一些的恩惠，这些是与以色列民的献祭有截然的不同。因为以色列民没有用祭牲来预测神子未来的行动这个风俗。其次呢，以色列民他们献祭的制度是为了要强调他们与神之间圣约的关系。而第三方面不同的就是，以色列民献祭的特色是持着圣洁的观念。对于以色列民献祭的制度，我们应该有一个尊重，并且我们也应该理解他们的文化特色。利未记的大纲主要分为有四个部分，就是一到第七章的一个献祭，八到第十章讲述祭司的一个职事，十一章到十六章是讲解洁净与不洁净，十七章到二十七章是讲圣洁的典章。利未记的内容，利未记的内容主要是强调个人、祭司和民众的圣洁，这是以色列民故事当中不可以缺少的部分。而利未记的神学主题主要是有讲到两方面，一个是献祭，一个是圣洁。所谓献祭，就是指神立定要以祭牲的血作为洗净罪的一个方式，因为 罪使我们与神的关系隔绝，神就要使用这些动物的血，让他们丧掉生命，来代替那些犯罪的人类得以存活下去。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献上他自己的生命，使所有凡相信他的人都能够得着神的恩典和与神的关系和好。利未记的第二个主题就是讲到圣洁，神要以色列民过圣洁的生活，是因为神是圣洁的属性。神的圣洁和人的圣洁是有区别的，因为神的本质就是圣洁，而以色列民的圣洁是源于他们和神的关系。正如我们今天，神希望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只有靠着圣灵的帮助，谦卑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与神切合，才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利未记里面的一些的原则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有效。至于利未记的原则，刚才我们已经讲过有六点，在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下一节课的内容我们会讲解民数记，看一下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当中怎么样漂流，他们在当中有怎样的失败，又怎样有神的应许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次结束，我们做一个感谢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宝贵的时间，一起的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并且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赐福我们以下的学习，也保守我们在你里面常得着力量。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枯不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一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与我喜爱，我便为有福。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一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